我们今天的讲题分两部分，一个是基督复临，一个是安息日。这两个题目呢是紧密相连的。基督复临很多人都相信又不相信。怎么叫不相信呢？因为曾经有一个牧师在一个地方开布道会讲耶稣再来，他从圣经中提出许多的证据说明耶稣来的日子很近了。散会之后，有一个人上来对他说：牧师，你讲得很好，你说耶稣要再来，但是恐怕你不相信吧。他说：怎么会不相信呢？这个人说，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再来的人，他是准备迎接耶稣的。可是我观察到你的生活，你不像是准备迎接耶稣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口头上说耶稣要来，但往往生活上表明我们不是准备迎接他。所以这个是由我们每一个人要检查自己的地方，要问问自己，我是否真正的相信耶稣要来。圣经中有很多经文，我们过去也都读过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在这个约翰一书三章里面谈这个耶稣再来。你看这头三句话，头一节说：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这里所说主若显现，这个显现指的是再来，出现在天空。在前面的二章二十八节也是有一个显现。二章二十八节说：小子们呐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这句话也是向我们的挑战。我们今天也要问问自己，当耶稣出现在天空的时候，我是什么反应？我是否坦然无惧呢？是否不至于惭愧呢？你们说说看，我要问问我自己，你们个人要问问自己。耶稣出现在空中，驾云降临的时候，我是否能坦然无惧地迎接他，一点不觉得惭愧？因为这里明说，到 他来的时候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这个像他可能是指外表，但我看主要还是指内心，指品格。因为第三节就是这么说的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对，如果你我真实地向耶稣有这么个指望，指望有一天看见他驾云降临，那么我们现在趁早就要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，这样子他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说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是的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承认我们现在看不见上帝，也看不见我们所信的耶稣，可是我们指望有一天能看见耶稣驾云降临。他有这个应许，而且旧约和新约圣经里有许多应许告诉我们耶稣确实要驾云降临，众目都要看见他，包括那些什么不信耶稣的人，甚至那些过去害他的人，把他判刑钉在十字架上的人，上帝让他们再活过来看一看，你们过去杀害的耶稣现在驾云降临了，给你们看一看，你们曾经在十字架前讽刺挖苦他，哈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了。耶稣不做答复，不从十字架上下来。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听到一个人给我讲这一段经文，说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，别人向他挑战，说你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了。我就马上我就问那个老师，我说老师，那个是给我讲圣经的啊，在教会里，我说他为什么不下来？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应该下来。我就搞不懂，我思想搞不通，我也记不得那个老师是怎么解释的，现在我看清楚了。耶稣他很能够沉住气，他能够等一等。有人说耶稣十字架上不下来，从坟墓里出来多好呢。是啊，他是从坟墓里出来，但是也奇怪，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之后，虽然呢守卫在坟外的那些100个罗马士兵啊，他们都扑倒在地像死人一样，后来呢这个卫队啊跑去报信的时候，那些害耶稣的人呢、听到这个消息了。一开始啊，他们一句话说不出来，发呆了。但是后来，为了对付这个可以说突然发生的事情，他们叫这些士兵啊，你们出去不要说，不要跟人讲这件事，不要说耶稣活了，你们要说我们夜里睡觉的时候有人把他偷去了，把尸首偷去了。那些士兵说，我这个我们怎么说，我们站岗的时候怎么睡觉的呢？哎，没关系，就是比拉多也不愿意人知道这件事啊，他不会追究的，现在 我给你们每一个人一大笔钱。这些罗马兵收了贿赂就出去说谎了。但是我在想，尽管那些罗马兵撒谎，那么耶稣他为什么不出现在那些大祭司面前呢？哈，就说大祭司，你过去判我死刑的，你现在看看我是谁，完全可以啊，把那些害他的人也是吓倒啊。为什么耶稣没有这样做呢？耶稣自己说了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自己也教训人要爱仇敌，要为那些害你的人、咒诅你的人祷告。那些罗马士兵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非但不叫苦，他反而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在耶稣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，他不准备去吓唬那些害他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给他们再一次悔改的机会。他还是爱他们，他爱他的仇敌爱到底，给他们最后悔改的机会。他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暂时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你们要等圣灵配降，你们得到圣灵的能力之后，你们就在耶路撒冷向那些害我的人传福音。过去成千的人围在比拉多衙门那里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这些人必须听到我的福音，必须听到圣灵通过你们呼召他们悔改。结果有没有悔改的？有。那一天圣灵配降，有3000人悔改，其中有许多祭司，虽然大祭司不在内啊，那个判他死刑的那个主持审判的那个大祭司死不悔改，可是耶稣给他机会了。他知道啊，惧怕就是用威力吓唬人了，不能叫人悔改的，只有通过圣灵的感化，只有上帝的爱能够吸引人叫人悔改。所以耶稣他很能沉住气，他回复活以后，他不向那些害他的人出现，他就是叫他的门徒去向他们传福音，劝他们悔改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不轻易发怒，但是并非永远不发怒，他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。到一个人死不悔改，等他被埋葬以后，带着一颗反抗上帝的心倒下去之后，那么就没办法了，他自己死不悔改。所以这些人将来在耶稣降临的时候，他在受审的时候就预先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右边，驾云降临。各位，我们自称为基督福音安息日信徒，这是我们信仰的特点，因为我们的使命是将基督福音的信息传遍全世界。 人类史有三大灾难，头一个大灾难是人类的堕落犯罪，撒旦把人类俘虏去了，那个是在伊甸乐园发生的事，第一次大灾难，罪恶的洪流冲入人间。第二次大灾难是洪水泛滥，特大洪水泛滥全球啊，头一个是罪恶的洪流泛滥，第二次是洪水消灭全世界的人和动物。可是在那一次大洪水淹没全球的时候，上帝保留了人种和兽种，在一只船里头，啊，一个方舟。这个方舟是他早120年吩咐挪亚要建造的，啊，要造好一只方舟，留种，留人种，留兽种。这个方舟在这个水面上漂流了150天，啊，其实还不止，啊，就说这个洪水泛滥150天，实际上啊，这个方舟呢，从它的门关闭到敞开啊，前前后后有1年的光景，啊，这个是第二大灾难。第三大灾难是未来的火湖，这个火湖要像洪水一样淹没全世界，整个地球被火包围。这个事情记录在启示录第20章，这个是未来的事。你看在彼得后书啊，他是这么讲的啊，我在这里的一些经文呢，啊，仅仅是我挑选了几节啊，我们今天看的这彼得后书不在这里啊，不过呢彼得后书就告诉我们这件事。第三章，在这里说第5节，第3章5节，他们故意忘记，从太古凭上帝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什么？用火焚烧。所以我在这里讲是有根据的啊，不是瞎说。这是第三次大灾难。第一次大灾难，罪恶侵入世界，没有人逃脱得了，整个人类被罪恶所淹没。洪水来的时候，方舟里的人和兽逃脱了，火湖淹没全球的时候，也有一只上帝预备好的方舟，不怕火烧，要像洪水的时候那个方舟一样漂浮在那个火湖上面。这只方舟的名称是新耶路撒冷，这个你说有根据吗？有啊，启示录，请看启示录第22章，这里第1节说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上帝和宝和羔羊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一枝万民。注意啊，这里讲生命树，这生命树原来是在什么地方？在上帝创造我们这个地球，罪恶还没有进入之前，在伊甸园里生命树，在洪水之前，上帝把它接到天上去了。在什么地方？在上帝宝座那里。上帝的宝座在什么地方？请看启示录第二十章。这里说地上有一个城啊，我们暂时不读下去。那么这个城啊叫做什么？请看二十一章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、啊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。在这里有上帝的宝座，这宝座那里有生命水的河，有生命树。这里告诉我们是在新耶路撒冷，在二十章告诉我们这个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在哪里？在地上啊。第九节，第二十章第九节，他们是指那些恶人啊，那些恶人。我们请看第二十章第七节，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哥和马哥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啊。这个是那些恶人复活了啊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这个是在一千年之后啊。这里第二十章啊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呢把这个二十章全部研究完，不过呢我们多半人都熟悉这内容啊。这个义人是在一千年前复活升天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，过了一千年，那个新耶路撒冷要带着众圣徒啊，其中有上帝的宝座和羔羊的宝座，就是说这个宇宙的首都新耶路撒冷要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。同时那些恶人都要复活，撒旦就要鼓动他们来干什么？来攻取这个圣城耶路撒冷。因为他们这些恶人，这里说人数多如海沙，撒旦说你们人数比城市里面的多得多，我们足能把它攻取。第九节就告诉我们，他们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这时候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这就是人类史的一个大的结局吧。这个结局也就是说罪恶的结局，罪恶史的终点，就是以后再没有罪恶了，再没有魔鬼了，以后就是第 22章所说的那个幸福的新天新地。曾经有人问我，既然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为什么他不消灭魔鬼，消灭一切罪恶，使我们人类没有痛苦呢？这一天肯定要到来的。这个启示录20章告诉我们，在耶稣基督复临之后，再过1000年，圣徒的营新耶路撒冷要降到地上，这个时候魔鬼要带着一切的恶人来围困这个耶路撒冷，证明他们是死不悔改，只要有机会他们还是要做垂死的挣扎，与上帝对抗到底，那个时候就再没有悔改的机会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。好，圣经答复了这个问题，魔鬼有一天要同一切不肯悔改的人都被消灭，然后就是一个没有罪恶、没有死亡、没有痛苦的新天新地。我们请看21章第3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，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很好，我们现在看看啊，在旧约圣经也有这样子的话，请看旧约圣经以赛亚66章。以赛亚书66章，所谓新天新地啊，还是旧约圣经先用出来的一个名堂啊。以赛亚66章22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，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每逢月朔安息日，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就为我们介绍啊，我们今天讲题的第2段，就是安息日啊。这个安息日要在这个新天